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第二章，撒种的比喻。根据马太福音13章1到9节、18到23节、马可福音4章1到20节、路加福音8章4到15节。撒种的人和种子。基督用撒种的比喻说明天国的事，以及那位伟大的栽培者为他子民所做的功。他正像田间撒种的人来撒播属天的真理种子，而且他所讲的比喻本身就是种子，他也借此将那恩典最宝贵的真理撒了出去。因为撒种的比喻是浅显的，所以他并没有得到所应得的重视。基督要从撒入土内的天然种子引导我们的心意联想到福音的种子，撒着种子的结果就是恢复人类对于上帝的忠诚。这小小种子比喻的讲授者就是天庭的主宰，而且那管制地上撒种的规律，也就是那管制撒播真理种子的规律。在加利利的海边有一群人聚集，热切的渴望要见耶稣，听他讲道。在那里有病人躺卧在席子上，等待着向他陈述他们的病患。医治着有罪人类的一切痛苦，原是上帝赐予基督的特权。如今他便斥责疾病，将生命、康健与平安布施于他四围的人群。群众继续增多，百姓都拥挤到基督跟前，甚至再没有容纳他们的余地。于是他便招呼船中的渔夫上了一只等他过海的渔船，并吩咐门徒将船稍微撑离岸边，便向岸上的群众讲道。沿着海岸就是美丽的哥尼撒勒平原，再望过去便是一带起伏的山冈。在山坡和田野中，有撒种和收割的人正在忙碌着，有人在撒种，也有人在收割早麦。耶稣望着那幅景象，便开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基督的使命并未为当时的民众所了解，他到世上来的方式也不合他们的期望。主耶稣原是全部犹太制度的基础，其隆重的重事原是上帝制定的，其要旨乃向人说明这些仪式所预表的那一位将要在预定的时候降临。但犹太人却偏重于形式和礼节，而忽视了这些事的原旨。上帝所要传授的教训却被人的遗传、准则和条例所遮蔽了。这些准则和遗传竟成了他们明白和实践真正宗教信仰的障碍。即使那位实体基督亲自来临，他们就看不出他为他们所有一切表号的应验是一切影像的实体。他们拒绝了那预表的本体，而默守一些表号与无用的仪式。上帝的儿子已经降世，但他们却仍然继续求神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信息传出去了，但他们的反应乃是求见神迹。基督的福音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因为他们所求的只是神迹，而不是救主。他们希望弥赛亚以征服列国的丰功伟绩来证明他自己，并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列国的废墟之上。基督就在撒种的比喻中答复了这种期望。上帝国度的胜利绝不借用武力与强权，乃是借着种在人心中的一种新的主义。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基督不是以君王的身份莅临，而是埃塞克种人的身份出现。他本不是要推翻列国，乃是撒播善种，不是要指示他的信徒去追随属世的功勋与国家的强大，乃是要他们忍苦耐劳，经受损失与失望，然后获得丰收。法利赛人明白基督比喻的寓意，但所含的教训却不为他们所欢迎，故此他们仰为不解。至于一般的群众，他们对这位新兴教师的宗旨仍感到神秘莫测。他的话一方面如此神奇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坎，同时又如此无情地打消了他们的奢望。基督的门徒也不明白这比喻，但他们的兴趣却被引起了，于是他们私下到耶稣那里来请求解释。这种愿望正是基督所想要引起的，以便向他们做更明确的教诲。他当日怎样向他们解释这比喻，如今他也必照样向一切诚心寻求他的人阐明他的话。凡如此敞开心门接受圣灵祈祷而研究圣经的人，绝不会长久困处于黑暗之中而不明白他话的意义。基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自己说的。凡为要求更加明白真理而到基督面前来的人，就必得着。基督必将天国的奥秘向他们解明，那渴望明白真理的心必能明了这些奥秘。一种来自天上的亮光必要照入人心灵的殿宇，这光也必显在他人之前，如同明灯照亮黑暗的路途。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当时近东一带局势不可安定，盗匪横行，所以人民大都住在城里，农夫要每日出外从事农作。那天国的撒种者基督也照样出去撒种，他离开了他那安全和平的家乡，撇下了那未有世界以先就与天父同有的荣耀，抛弃了他在宇宙宝座上的位分。他出去做一个多受痛苦常经试探的人，他孤独地出去流泪撒种，并用自己的宝血浇灌着撒在轮王世界中的生命种子。基督的仆人也必须照样的出去撒种。当亚伯拉罕蒙召去撒播真理种子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照样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中祈祷的时候，有从上帝而来的信息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照样凡蒙召与基督联合的人，为了跟从他，就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旧有的交往必须断绝，谋生的计划必须放弃，属世的希望必须打消，务要在劳苦与流泪之中，在孤独与牺牲之下，将种子撒播出去。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基督来将真理撒布世上。自从人类堕落以来，撒旦一向在世间撒播谬论的种子。他最初控制了人类，乃是利用一句谎言，如今他仍然企图在世间用同样的方法来推翻上帝的国，并将人类置于他的权势之下。但有一位来自更高境界的撒种者基督，他来撒播真理的种子。那位曾经站在上帝的会中，并住在自由拥有者的至圣居所的主，他能将真理的纯洁原则带给世人。自从人类堕落以来，基督始终是世界的真理启示者。借着他，那不能坏的种子，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得以传于人间。基督在伊甸园向堕落的人类所发的第一个应许中，就撒下了福音的种子。但这撒种的比喻特别适用于他亲自在人间所做的服务，以及他借此所创立的圣功。种子就是上帝的道，每粒种子本身都具有一种发芽生长的本质，在它里面包含着植物的生命，照样在上帝的道里也有生命。基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上帝圣道中的每一道命令和每一个应许都含有能力，就是上帝的生命。借此命令得以遵行，应许得以实现。凡凭着信心接受这道的人，就是接受了上帝的生命和圣德。种子结实是各从其类的，只要在适当的情况下播撒种子，它就会在植物中发展着自己的生命。人若凭着信心将真道这不能坏的种子领受在心，它便会结出一个与上帝的品德和生命相似的品格与生命来。以色列的教师并没有播撒上帝这道的种子，基督做真理教师的工作却与当时拉比的工作迥然不同。他们反复讲论人的遗传、人的学理和空论，他们往往将人所讲论写述关于圣经的话代替圣经本身。他们的教训没有使人灵魂苏醒的能力，但基督所教导所讲论的题目乃是上帝的道。他率直的以经上记着说，经上说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来应付质询他的人。他利用每一次的机会，当兴趣被友人或敌人引起来的时候，便趁此将真道的种子撒出去。那身为道路、真理、生命以及活泼长存的道德主指着圣经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的门徒讲解明白了。基督的仆人也当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今日的情况与古时相同，上帝的圣道中重要的真理被人遗弃，而代之以世人的学说和空论。许多自名为福音的使者不承认全部圣经为上帝所默示的，这一学者排斥这一部分，另一个人则怀疑另一部分，他们将自己的见解置于圣经之上，所以他们所教导的几段经文乃是以他们自己的意见为权威的。圣经原有神圣的正确性被摧毁了，不信上帝的坏种子就此广为传播开来，因为民众的思想被混乱了，不知道究竟应当相信什么。现今有许多的教条是人所不应接纳的。在基督时代，拉比们对许多部分的经文加以强解，构成玄虚的论说。因为圣经的明文谴责他们的行为，所以他们企图摧毁他的力量。现今也有同样的事发生，上帝的话语被人曲解，显为神秘莫测、暧昧难懂，以便推诿的违背他律法的罪。基督斥责了他那一代的这种作风，他教训人说，人人都当明白上帝的话。他指明圣经为毫无疑义的权威，我们也当这样行。圣经应被推诿是无穷上帝的圣言，是终止一切争论的权威和一切信仰的基础。可惜圣经的全能已经被人剥夺了，结果就是属灵生命的景况日渐低落。今日从许多讲坛上所做的正道中，再也看不见那足以唤醒良心并使心灵得着生命的神能的表现。听众不能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现今有许多人正在迫切地呼求永生的上帝，渴望有他的同在。哲学的理论和文学的论说，不管是多么的高明，都不能使心灵满足。人的主张与发明并无价值，需让上帝的道直接向人说话。要让那些只听过遗传与人的学说及准则的人听见上帝的声音，唯有他的话才能苏醒心灵，以至于永生。基督所最喜爱的题目，就是上帝慈父般的柔和与丰盛的恩典。他屡次讲述天父的圣德和律法的神圣性。他向人介绍自己为道路、真理、生命。基督的传道人也当讲论这些题目，要将他在耶稣里的真理发扬出来，要将律法与福音的要求讲解清楚，要向众人述说基督克己牺牲的生活，他的蒙羞与死亡，他的复活与升天，他的在天庭为他们代求和他的应许。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不要讨论错谬的学说，也不要企图与那敌对福音的人争辩，却要效法基督的榜样。要是上帝宝库中鲜明的真理活泼闪耀起来，务要传道，在各水边撒种，无论得时不得时，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这话说明了那应作为一切教育工作之基础的重要原则。种子就是上帝的道，可惜在今日的许多学校里，上帝的道已被弃置于一旁的了。其他的科目占据了人的思想，现行的教育制度着重于研究不信上帝的作家的作品，各学校的课本中掺杂着怀疑论者的意见，科学的研究也成为带误人的，因为科学的发现被人误解并加以歪曲了。圣经被拿来和科学的臆测相比较，并使之想为是不确实的、不可靠的，这样怀疑的种子就种在青年人的思想中了。一到遭遇试探的时候，这些种子就要发芽生长了。人一旦对圣经失去了信心，就再没有向导，也没有保障了。青年人就此被引诱踏入了远离上帝与永生的道路。现代世界罪恶的普遍流行，大抵可以归咎于这个原因。当世人将上帝的圣言弃之一旁，圣经的抵制肉体邪情恶欲的能力也就被弃绝了。人们即顺着情欲撒种，结果就从情欲收取了败坏。这也是智力衰弱无能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人的心智既偏离上帝的圣言，而去依赖一般未受灵感之人的作品，自然就变成发育不全与贫繁低劣的了。人的思想不能接触到永恒真理的深奥宽广的原则，人的理解力便适应于其熟悉的事物，并专注于有限的领域，他就衰弱了，他的能力也就逐渐减退，再过一个时期，他就不能有所扩展了。这一切都是虚伪的教育。每一位教师的工作，应该是使青年人的思想集中于圣经的伟大真理。这种教育乃是今世和来生所不可或缺的。不要以为这种教育会有碍于科学的研究或降低教育的标准。认识上帝的知识有如穹苍之高，有似宇宙之大。再没有什么能像研究这些与我们永生有关的伟大体旨一样，能使人成为高贵而坚强的了。当时青年人力求领悟这些上帝所赐的真理，他们的心智就必因这种奴隶而发展加强。他必使每一行道的学生得以进入更广博的思想境界，并为他获取永不朽坏的知识宝藏。人借着查考圣经所获得的教育，乃是救恩计划的实验知识。这种教育必能在人的心灵中恢复上帝的形象，它必加强人抵御试探的能力，使学者能在基督对世人施慈怜的使命上成为他的同工。他必使他成为天上家庭的一份子，并使他准备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然而神圣真理的教师只能将他自己所体验过的知识传授于人，那撒种的人是撒他的种子。基督之所以讲授真理，乃是因为他就是真理。他自己的思想、他的品格与他的生活经验都包含在他的教训之中，他的仆人也当如此。凡以真道教训人的，必须借个人的亲身经验而使之成为自己的道。他们必须明白基督成为他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的意义。他们在向人讲解上帝的道的时候，万不可使之变成是想来如此或也许是的。他们应与使徒彼得一同宣称，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每一位基督的传道人和每一位教师都应当能和蒙爱的约翰同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已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撒在路旁的撒种比喻的要旨，乃是讲述种子撒下去的土壤对于种子生长所有的影响。基督借着这一比喻，实际上就是向听众说，你们站在一边批评我的工作，或因我的工作不合你们的理想而表示失望，这是不妥当的。那对你们的最重大的问题乃是，你们如何看待我的信息？你们永久的命运乃在乎你们领受或拒绝这一信息。论到那落在路旁的种子，他解释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路旁的种子代表上帝的道落在一个漠不关心的听者心上，一个任由世俗的厌乐与罪恶来回践踏的心地，就好像经常被多人和牲口行走的路径。这等人因耽于自私的计划和罪恶的放纵，心里就刚硬了，属灵的知觉麻痹了。人听了道却不明白，他们看不出这道与自己有何关系，也不感觉自己有何需要或危险。他们不理解基督的爱，于是他们放过他恩典的信息，认为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飞鸟怎样等着攫取路旁的种子，撒旦也照样等待着，要将神圣的真理种子从人心中夺去。他唯恐上帝的道会唤醒漠不关心的人，并在他们刚硬的心中发生作用。撒旦和他的使者要混入宣讲福音的会场，正当天使奴隶将上帝的道刻印于人心之时，仇敌也在十分警觉的要使这道归于无效。他企图以一种和他的邪恶相等的热忱来阻挠圣灵的工作。正当基督用他的爱来吸引人的时候，撒旦就尽力转移那受感要寻找救主之人的注意力。他使人思虑一些属世的计划，他激起批评或暗示怀疑与不信。讲道人的言辞或举止可能使听众不太满意，于是他们就注意这些缺点。这样他们所需要的真理，也就是上帝凭慈爱所赐给他们的真理，就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了。撒旦有很多的助手，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正在协助那试探人的将真理的种子从别人的心中夺去。许多听讲的人竟在家里将上帝的道当作批评的资料，他们对讲道进行批判，犹如批评一位演说家或政治家的言论一样。那原因视为是主所赐给他们的信息，他们却作为笑虐或讥评的资料。传道人的品格、动机与行为，以及教会同道们的举动，都成了任意讨论的题材。他们定下苛刻的批判，并将闲话和毁谤反复提述，而且当场聆听的还有未悔改的人。这一类的事往往从做父母的口中，当着自己儿女的面讲了出来，这样就破坏了对上帝仆人应有的尊重，以及对他们所传信息应有的恭敬。有许多人竟被教得连上帝的圣言也不重视了。在自称为基督徒的家庭中，有许多青年就是这样被教育成为不信上帝的人了。然而做父母的却要问他们的儿女，为什么对福音这样的不感兴趣，对圣经的道理这样的轻易怀疑。他们稀奇何以道德与宗教对于他们的儿女竟然如此的难以奏效，殊不知他们自己的榜样已使儿女的心地刚硬了。好种子却找不到地方扎根，撒旦便将它夺了去。撒在石头地上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石头地上的种子不能深入土壤，秧苗发得很快， 但根却不能穿过石层去吸收营养来维持它的生长，于是不久就枯萎了。许多自命信仰宗教的人不过是石头地的听众，他们原有的私心好像地下的石层，而他们向上的愿望与热心不过是盖在表面上的一层薄土。爱自己的心并未加以克服，他们没有看出罪的极其邪恶，内心也没有在自觉有罪之下而自卑。这等人可能易于信道，并有积极悔改的表现，但他们所有的只是肤浅的信仰。人们背道，并不是因为他们当下领受道理或为道理而欢喜。从前马太一听见救主的呼召，他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照样，神圣的道一来到我们的心门之前，上帝愿意我们当下就领受它，而且理应欢喜领受。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照样为他欢喜。那相信基督的人心灵中也是欢喜快乐的。然而比喻中当下欢喜领受道理的人并没有事先估计代价，他们没有考虑上帝的道对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也没有将这道与他们一切的生活习惯相对照，然后将自己完全降服于他的管制之下。植物的根必须深入土中，并在人所看不见的地方维持植物生命的营养。基督徒也是如此，由于心灵因信而与基督做看不见的联合，属灵的生命才能得到营养。但石头地的听众却依靠自己而不依靠基督，他们依赖自己的善行和好心好意，并因自己的义而刚强。他们不是靠着主做刚强的人，这等人心里没有根，因为他们没有与基督联络。夏季炎热的日头固然能使那坚强的谷粒滋长成熟，但也能摧毁那扎根不深的植物。照样，那心里没有根的人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许多人领受福音作为逃避苦难的方法，而不认它是脱罪的救法。他们一时欢喜，以为宗教能救他们脱离困难与试炼。当生活顺利安稳的时候，他们看来似乎是首尾一贯的基督徒，但在火炼的试验之下，他们便要沮丧了。他们不能为基督的缘故忍受凌辱。当上帝的道指示出他们所留恋的罪恶，或要他们克己牺牲时，他们就要起反感了。他们认为在生活上做彻底的改变代价过高，他们只看到当前的不便与艰辛，却忘了那永恒的事实。他们向那些离开了耶稣的门徒准备要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有许多人自称是侍奉上帝的，但他们还没有从经验中认识上帝。他们对于遵行上帝旨意的愿望乃基于自己的倾向，而不是基于圣灵深入的感化。他们的行为并未符合上帝的律法。他们虽然承认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但他们却不相信他必赐给他们力量去战胜自己的罪恶。他们同永活的救主并没有发生个人的关系，于是他们的品格便显出遗传的和养成的缺点来。概括的承认圣灵的工作是一回事，但领受他的责备而悔改则是另一回事。很多人感觉自己远离了上帝，发现自己正受着自我与罪恶的捆绑。他们虽曾努力改良，但他们并没有把自我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没有将自己全然交在基督的手中，寻求神圣的能力去遵行他的旨意。他们不愿意遵照神圣的楷模受改造，他们大概的承认自己的缺陷，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所留意的罪行。于是每犯一次错行，那自私的旧性便更为顽强了。这等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要在自己身上实现基督向尼哥底母所说的话，你们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真实的圣洁就是全心全意为上帝服务，这是真基督徒生活的条件。基督所要求的是毫无保留的献身和专心专一的服务，他所要的乃是全心、全性、全意、全力。不可怀抱自私的意念，一个专为自己而活的人根本不是基督徒。 务须以爱为行为的原则，爱是上帝在天上地上施政的基本原则，它也必须作为基督徒品格的基础。唯有爱能使人坚毅不拔，唯有爱能使人经得起考验与试探，爱也必在牺牲上表现出来。救赎的计划原是建立在牺牲上的，这种牺牲的长阔高深是无法测度的。基督曾为我们舍弃一切，因此凡接受基督的人也必甘心为救赎主的缘故牺牲一切，当将他的尊贵与荣耀放在任何事物之前。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便乐意为他而活，并将我们感恩的供物献给他，为他效劳。这样的劳力必是轻省的，我们要为他的缘故乐于忍受痛苦、劳碌与牺牲。我们也必同感于他救人的心愿，并要像他一样的渴慕得人。这就是基督的宗教，凡与此不符的就是虚假的。但是真理的理论或口头上的承认为门徒，并不足以使人得救。我们若不完全属于基督，就不是属他的。人们的宗旨不能坚定，愿望常有改变，就是因为他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上不冷不热。人若想要同时侍奉基督又侍奉自己，便要成为石头地的听众，在考验来到时，他一定忍受不住。撒在荆棘里的，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福音的种子常会落在荆棘和有毒的野草中。如果人还没有实际转变，如果原有的习惯和作风以及从前的罪恶生活还没有放弃，如果撒旦的属性还没有从心中清除，那么麦子必被挤住，荆棘反要取代庄稼，终于将麦子挤死了。唯有经常预备接受宝贵真理种子的心田，才是天恩容易生长的所在。罪恶的荆棘能在任何土壤中生长，它们并不需要耕耘，但天恩却是必须细心培养的。荆棘与吉利是随时随地能生长出来的，所以清除的工作必须不断的进行。如果心灵不常在上帝的控制之下，如果没有圣灵不住的锻炼并提高品格，许多旧习惯就不免要在生活上暴露出来。人尽管自称相信福音，但如果他们未曾因福音而成圣，他们所宣称的仍是无效的。如果他们不战胜罪恶，罪恶就要战胜他们。那已经割断而未被根除的荆棘必急速的生长，直到滋蔓了整个心灵为止。基督列举了一些有害于心灵的事物，根据马可的记录，他曾提到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路加则列举了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厌乐。这些事就是那将真道正在生长中的属灵种子挤住了的。人既不再从基督吸取营养，属灵的生命便在心中消灭了。世上的思虑，任何阶层的人都难免于世俗思虑的试探。穷人常因劳碌与贫困并恐惧缺乏而招致愁苦与烦累，富人则担心损失并有无数其他的愁虑。许多基督徒忘记了基督吩咐我们从田野的花朵所应学得的教训，他们并不信靠他随时的照顾。基督不能为他们肩负重担，因为他们不将重担卸给他。故此呢，本应促使他们向救主求帮助与安慰的今生的思虑，反而使他们与他隔绝了。许多足能在上帝的圣工上多结果子的人，却一心追求财富，他们以全副精神用在业务上，而且自以为因此不得不忽略属灵的事，这样他们就是自己与上帝隔绝了。圣经固然吩咐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我们固然必须劳碌以便帮助缺乏的人，基督徒必须工作，他们必须从事工商业务，而且他们也可能这样做而不致犯罪。但许多人竟因专注于业务，以致没有时间祈祷，没有时间研究圣经，也没有时间寻求并服侍上帝了。 他们的心灵往往也会渴慕圣洁并想念天家，但是没有时间转离世俗的烦扰去静听上帝圣灵庄严与权威的宣誓，于是永恒之事变为次要的，而属世的事反居上风了。这样真道的种子就不可能生长结实，因为属灵的生命竟被用来滋养世俗的荆棘了。另有许多人，他们的工作宗旨虽与此迥然不同，但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是为他人的福利而工作的，他们的职务既忙，责任又多，因此他们就让工作将灵修的功夫挤掉了。借着祈祷和查经与上帝交通之事竟被忽略了，他们忘记基督曾经说过，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们不与基督同行，他们的生活没有被他的恩典所充满，反而表现自私的本性。他们的服务因自高的欲念和未经制服的心所显粗俗可憎的僻性而受了伤害，这是基督教事业失败的内幕原因之一，这也就是其效果之所以如此微小的原因。钱财的迷惑，贪爱钱财就有一种蛊惑人和使人迷惑的力量。拥有属世财富的人往往忘记那给他们得获财之力量的乃是上帝，他们却说，这获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他们的财富非但没有激发他们感谢上帝之心，反而使他们高抬自己。他们失去了依赖上帝和对同胞负责的观念，他们并不认为钱财是应用为荣耀上帝和造福人群的一种资源，反倒认它为侍奉自己的工具。这样的使用钱财非但没有在人心中养成上帝的品德，反而养成了撒旦的性格，于是真道的种子便被荆棘挤住了。今生的宴乐，单为放纵私欲而追求娱乐是有危险的，一切阻使体力衰弱、心智昏迷或属灵知觉麻痹的放纵的习惯都是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别样的私欲，这些就其本身而言未必是罪恶的事，但人们竟使之侵占了天国应有的首位。凡足以吸引人心意转离上帝或是爱心偏离基督的事，就是心灵的仇敌。青年人的心田，当人心智正值少壮活泼而且最易迅速发展的时候，那最大的诱惑就是为自己祈求文达，侍奉自己。如果世俗的计划获得成功，便有继续消灭良心之倾向，并阻止对真正卓越人格的素质做正确的估计。如果环境有利于此种发展，便可见到发育成长是走向上帝圣言所禁止的一方面去的。在自己儿女一生形成的时期中，父母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他们应研究如何以良好的感化力环绕青年，这些感化力应使他们对于人生及其真正的成功得到正确的观念。可是相反的，有多少做父母的却以替儿女求得属世的成功为他们的首要目的，他们所选择的一切交际应酬都与这个目的有关。许多父母喜欢住在大都市里，介绍他们的儿女与上流社会的人士来往，又使他们置身于许多足以鼓励世俗化与虚荣的影响之下，在此环境之中，心智和灵性便发育不全了，人生的高尚尊贵的目标也被漠视了，连做上帝儿女与承受永生的权利也因属世的利益而出卖了。有许多做父母的企图用满足儿女爱好娱乐之心的方法来增进他们的幸福，他们任凭儿女去参加游戏运动与宴会，并供给金钱，让他们随意浪费在虚饰炫耀与任性放纵的事上。他们越放纵追随宴乐的欲望，这欲望就越发强烈，青年人的兴趣便愈加沉迷于游乐之中，以致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的要旨。他们所养成的闲懒与纵欲的习惯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再做稳健的基督徒了，甚至连那本当做真理之中流砥柱与激励的教会也被发现在那里鼓励人爱好宴乐的私心。在需要为宗教用途筹款的时候，许多教会所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他们竟举办义卖、宴会、 游艺会，甚至于抽签摇彩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那专为崇拜上帝而分别为圣的地方，往往因吃喝买卖与游乐的事而被亵渎了。在青年人的心意中，对于上帝圣殿所应有的尊重以及崇拜他所应有的恭敬也大为降低了，自约的能力削弱了，自私、贪食和爱好奢华的念头在他们心中作祟，并在放纵中变本加厉了。都市乃是追求娱乐消遣的中心，许多做父母的想给自己儿女更多的便利，所以在大都市里安家，结果却大失所望，犯了严重的错误而悔之莫及。今日的都市很快变成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了。众多的假日鼓励人度闲懒的生活，各种具有刺激性的娱乐、戏剧、赛马、赌博、纵酒、狂欢等，都足以激起各种情欲做剧烈的活动。青年们被这种流行的罪恶冲去了。凡习惯为娱乐而追求娱乐的人，就此给试探的洪流敞开了门户。他们委身于社交的宴乐和轻佻的嬉戏，结果他们与爱好娱乐之徒的来往，在他们心智上发挥了一种如醉如狂的影响。他们从一种放荡的方式进展到又一种，直到他们丧失了喜爱度有益人生的心愿和能力。他们对宗教的热望冷淡了，属灵的生活暗淡了，心灵的一切高贵材质，一切使人与灵界相接的联系都被贬损了。自然有些人或许会看出自己的愚妄而悔改，上帝可能也会饶恕他们，但他们已经伤害了自己的心灵，而且使自己陷入终身的危险，因为他们那本应时常保持敏锐以便辨明是非的鉴别力大部分已经毁丧了。他们不能灵敏地辨明圣灵引导他们的声音，也不能识破撒旦的诡计。他们常在危险的时候因试探而跌倒，以致被引诱远离上帝。他们一生喜爱宴乐的结果，乃是今世与来生的沦亡。思虑、财富和宴乐，这都是撒旦用来在人生的棋局上争夺人的性命的。警告已经发出，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洞察人心了如指掌的主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使徒保罗受圣灵的启示也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土壤的预备。在撒种的比喻中，基督指出撒种不同的结果乃在于土壤。每次的情形虽然不同，但撒种的人和种子始终是一样的。他借此说明，如果上帝的道不能在我们心灵与生活中成就他的工作，其原因乃在于我们自己，而其结果也不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我们固然不能改变自己，但我们却有选择的能力。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其决定权也在于自己。路旁的、石头地的和荆棘地的听众并没有保持原状的必要，况且上帝的灵正在不住的竭力打破那令人迷恋于世俗事物的魔力，并唤醒了爱慕不朽之财物的心愿。人之所以不注意或忽略上帝的道，乃是因为拒绝圣灵的缘故。人必须为自己的阻碍好种扎根的刚硬的心地，以及妨碍它发育成长的油草负完全的责任。心灵的原有是必须加以耕耘的，土地必须借着深刻的悔改而开垦，撒旦所栽种的毒草必须根除净尽。那一度被荆棘长满的土地，非经勤苦的劳碌是无法开垦的。 照样人心的邪恶倾向，非奉耶稣的名并靠着他的大能而奴隶，也是不能战胜的。主借着他的先知嘱咐我们，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他深愿为我们成就的这一番工作，并邀请我们与他合作。撒种的人对于预备人心接受福音，也有一番工作要做。在传道的工作上，用于讲道的工人太多，而且在彼此倾心吐意的功夫上太少了，实在需要为迷失的人做个人之工。我们应当以与基督相似的同情心和人做个别的接近，力求使他们对于永生的大事发生兴趣。他们的心地或许正如那久经践踏的大陆一般坚硬，向他们讲述救主似乎是徒劳无功。理论虽然不能打动他们的心，辩证也无法使他们信服，但如能在个人的服务上表现基督的爱，就可以软化那刚硬的实心，使真理的种子可以扎根。可见撒种的人有一番当作之功，要使种子不被荆棘挤住，或因土浅而枯萎。在每位信徒一开始度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就当将基督化人生的基本原理教导他，当叫他明白他不仅要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更要使基督的生活成为他自己的生活，使基督的品格成为他自己的品格。要教导个人明白他们需担负责任，并克制肉体的私欲。当使他们认识为基督服务，效法他的舍己，并做精兵忍受苦难是何等的幸福。当叫他们学习信靠他的爱，并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也当让他们尝试为他而得人的快乐，当他们爱护并关怀迷羊的时候，他们便会忘却自己。世俗的享乐便会在他们身上失去吸引力，属世的愁虑也不再使他们灰心丧志了。真理的犁头也必做成他的功夫，将荒地开垦出来。他不但要删除荆棘的枝节，也必将他根绝净尽。落在好土里。撒种的人并非常常遇见令人灰心的事。救主论到那落在好土里的种子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比喻中所谓诚实善良的心，并不是没有罪的心，因为福音原是要传给迷失之人的。基督说过，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具有诚实之心的人，就是服从圣灵感化的人，他承认自己有罪，并且感觉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慈爱。他诚心愿意明白真理，以便顺服真理。善良的心就是相信的心，他信服上帝的话。若没有信心，人就不能领受这道。人非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基督时代的法利赛人故意闭着眼睛，唯恐看见，故意捂着耳朵，唯恐听见，因此真理就不能进入他们的心中。他们要为这种故意的无知和自取的盲目遭受报应。然而基督却教导他的门徒，要他们敞开心门接受训诲，并要立即相信。他称他们为有福的，因为他们以信心的眼睛去看，以信心的耳朵去听。好土的听到着领受了这道，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上帝的道。唯有那领受圣经为上帝向他自己说话的人，才算是真的学者。他因这道而战惊，因为这道在他看来乃是活泼的事实。他要敞开自己的悟性与心意来领受他。哥尼流和他的亲友就是这一类的听众。他对使徒彼得说，现今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人对于真理的认识，并不全在乎智力的高强，却在乎宗旨的纯洁，以及恳挚信赖之心的纯一。 上帝的使者要就近一切以谦卑的心寻求神圣引导的人，也必有圣灵赐下向他们敞开那真理的丰富宝藏。好土的听道者既听了道就遵行，撒旦和他一边的爪牙都不能将这道夺去。单单听到或阅读圣经是不够的，人若想充分得到圣经的帮助，就必须沉思默想所提供给他的真理。他必须以恳挚的注意和敬虔的思想来学习这真理之道的意义，并且深深的吸取上帝圣言的要旨。上帝嘱咐我们要用崇高和纯洁的思想来充实我们的心智，他要我们思念他的仁爱与慈怜，并研究他的伟大救赎计划中的奇妙工作。这样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便越来越清晰，我们渴慕心灵清洁和思想纯正的愿望也必寓意高尚而圣洁了。心灵如能长久居留于圣洁思想的纯净气氛中，就必借着研究圣经与上帝交通而得以变化。后来结识，凡听到而遵行的人必能在顺从中结识。人既将上帝的道领受在心中，这道就必表现在善行上，其结果必可从基督化的人格和生活中看出来。基督论到他自己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圣经也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上帝的道总是和人类先天的或后天的特性与生活习惯相抵触的，但好土听道者在领受真道之时，也接受其所附带的一切条件或要求。他要使他的习惯、风俗或行为都顺服上帝的道。在他看来，那有限而又错误之人所发的命令，若与无穷上帝的圣言相比，便显得无足轻重了。他要全心全意地追求永生，并不计一切损失、逼迫或死亡，他还是顺服真理的，并且忍耐着节食。凡接受上帝之道的人，没有一个是可以免受困苦与患难的。但当遭遇磨练的时候，真实的基督徒却是不至于烦躁、怀疑或沮丧的。虽然我们看不出事情明确的结果，也不能认明上帝的旨意，但我们仍有可放弃我们信赖的心。我们当回想主过去的怜悯，并将我们的忧虑卸给他，忍耐地等候他的救恩。人的灵命是经过奋斗而增强的，善于忍耐试炼的人必能养成品格上的坚强和可贵的属灵美德。信心、谦卑与仁爱的完美果实，常是在暴风雨和幽暗中成熟的最好。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照样，基督徒也必须忍耐等候上帝的道在自己的生活中结实。往往当我们祈求得到圣灵的果效时，上帝便将我们置诸有利于培养此等果实的环境之中，借此应允我们的祈祷。当我们却因不明白他的旨意而是惊惶失措了，殊不知若不经生长与结实的过程，就没有人能培养出这些美德来。我们的份就是领受并坚守上帝的道，使自己完全顺服他的管理，于是他的宗旨就必成全在我们身上。基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一种更强的完美的心智力要统御我们，因为我们与那持久力量的源头已有活泼的联络。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我们便要受耶稣基督的约束，我们不再过那平凡自私的生活，却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的品格要在我们本性上重新出现，这样我们便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